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主内弟兄姊妹平安，非常开心能够在良苑讲台当中一起来分享主的话语。我是杨天成。今天呢，我们分享一个主题是蒙神引领同行主路。蒙神引领同行主路，经文出现在旧约的出埃及记13章17到22节。出埃及记13章17到22节，让我们一起打开圣经，一起来读神的话语，也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神的道。在出埃及记13章17节是这样讲：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地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起誓，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他们从舒哥起行，在旷野边的以上安营。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首先让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向神仰望。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主你的恩典，感谢主你能够在历史历代的当中显出你的作为。无论我们人是怎么样，你都是永远爱我们，你永远用你的生命来保守看顾我们。我们今天在你面前领受主你话语的时候，愿主你从天上赐下你属灵的粮食喂养我们，让我们不单单明白主你的道，更是知道我们在地上如何的按照主你的心意而行，讨你的喜悦。求主你亲自来恩待我们，你过去如何的带领你的百姓，让他们走属灵的道路，今天你同样的来引领我们走你属天的道路，让我们一同来经历主你赐给我们的恩典。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名求，阿们。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有非常科技非常发达的这样的情况，如果我们去到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你无论是开车还是走路，你可以用导航仪，今天的导航仪或者叫 GPS， 你可以去到任何的地方，因为它可以用这个特殊的手段来引领来带领来导航，所以今天非常的方便非常的实用。所以你去到一个地方，你相信这个导航仪会带领你去到那个目的地，所以你跟着那个导航仪你去到那个目标。但是你发现呢，今天的导航仪也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那我自己本身有这样的经历，根据那个导航仪我去到一个地方，结果走到一半的时候发现那个路呢是不通的，因为呢正好修地铁，所以那个路呢是已经被封住了，但是那个导航仪呢要带领你走这条路，所以呢你走到那里走不通了，又往回走兜一个大圈子才去到那个目的地。所以今天的科技虽然说很发达很进步，但是呢也不是非常的准确的。那今天我们要去一个地方，我们凭着信心相信那个导航仪可以去到那个地方，但是我们在人生的里面，如果我们走错了路兜了圈子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说我们再往回走，但是呢，可能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的人生呢，就耗去了很多。但是在神的眼光当中，他允许我们经历各样的情况，是让我们生命能够成长。就像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在出埃及记，以色列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奇妙的经历，就是他们蒙神的引领，从埃及那个为奴之地出来，要到那个神所预备去的那个地方，就是迦南之地。但是呢，他们离开埃及以后，他们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历了很多不同的一些情况，不同的经历。但是神呢，就让他们在这个当中学习属灵的功课，让他们生命能够成长。所以主带领以色列人有这样的一个奇妙的经历，可以说40年这样的一个经历，让他们能够在神的面前，一方面去认识神，一方面也同时让他们去认识自己，生命能够成长。所以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里面看到，神带领以色列民让他们离开埃及到那个旷野的时候，让他们有几个特别的经历，让他们学习属灵的功课。所以你看到在这个当中，神预备他们，神让他们在这个苦境当中向神来呼求，因为他们在为奴的地方受了很多的苦，所以他们向神来呼求，求神来拯救他们。所以神其实在这个几百年以前已经预备了，神就是要带领以色列人离开那个地方，因为神要在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拣选他们，让他们成为一个大国。当他们那个时机还不成熟的时候，神把他们带到埃及，然后让他们生养众多。当他们有几代人的时候，差不多400年的时间，神已经预备好了，就是让他们离开那个地方，让他们去到神为他们预备的地方。所以在这个当中向神来呼求，神就答应借着摩西让他们离开埃及。所以在那个离开埃及之前，神就借着逾越节让他们经历神的大能。本来法老不让他们离开，但是神呢，就让他们在这个当中看到神的作为。虽然法老拦阻，但是透过那个石灾，透过那个神奇妙的作为，让他们也认识到神呢，就是预备他们离开那个为奴之地，也显出神的恩典。所以约节那天，他们要预备好宰杀那个羊，然后把那个羊那个血涂在那个门框上，所以他自己的子民得蒙保护。他们在那个之前已经经历了神的恩典，然后他们离开埃及，经过红海来到旷野。所以在出埃及记第13章讲到他们要行动，行动就是出来踏出那个第一步。所以在那个当中看到神就开始引领他们，神眷顾他们。那么今天我们到了第13章17节到22节这一段经文呢，你看到他们神如何的引领他们，如何的来眷顾他们。所以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去学习属灵的功课。第一个就是另类的道路，第二确定的应许，第三环绕的同行。我们从13章17到18节，我们看第一个就是另类的道路，另类的道路。在第17节，这里说，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腓力士地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第18节又讲到，所以神领人民绕道而行，走旷野那个地方，让他们绕道而行。但是你看他后面讲什么？走旷野的路去红海，以色列人呢，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都带着兵器。也就是说，在神的眼光当中，他们不是一个逃兵，他们也不是一般的普通的百姓， 而是耶和华军队的那个士兵，他们带着兵器准备去跟着神来走这个特别的道路。但是你看到很特别的地方，按理来讲，他们离开了埃及，经过红海，应该往西北的方向走，也就是他们往那个迦南地的方向走。但是你发现神带领他们没有往那个方向走，却往南走，经过了一个很长的路程，然后才去到那个迦南地。可以说40年的时间来让他们走这条路，本来几周就可以去到迦南地的，但是呢神却让他们走了40年。经文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让他们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为什么神让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呢？为什么神让他们绕道而行呢？有两个原因。因为第一个原因呢，就是百姓呢虽然出了埃及，他们带着武器，好像他们是一个军队，但是呢神知道他们，以色列人从各个方面来讲都是没有成熟的。论这个打仗来讲，不要说打仗，就是一个普通的，你想想啊，几百万人，这么多的人，他们在一起可以说是什么，根本就不是一个什么集体。他们因为从来没有操练过，也从来没有说有行政或者集体的一些活动，顶多他们一起在那里去卖苦力，在那里去做工，但是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律法来讲，制度来讲，组织也好，什么都没有，可以说是一盘散沙。所以你想想，虽然带着武器，但是呢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打仗的。而且在埃及跟腓力士的那个交界的地方，他们是什么，是根本就很难过去。你想想，他们如果是往西北走，就是腓力士人的地。你想想，首先在埃及那个地方有重兵把守，因为腓力士人也是很厉害的，所以埃及呢有肯定是派了重兵在那里防守的，免得打仗。所以你想想，如果以色列人从埃及那个地方过，首先遇到的是什么？重兵，就是过不去了。第二，即使说过了埃及，到了腓力士那个地方，你想想，腓力士人也是很能打仗的，所以一遇到这个重兵或者是强敌的时候，你想想他们怎么样呢？肯定是一败涂地的。神知道他们遇到打仗的事肯定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你想想，这一群的人他们是没有预备好的，虽然说他们想离开那个地方，但是他们不懂得打仗的。神知道他们的情况，让他们绕道而行。第二个原因，神为什么让他绕道而行呢？就是要操练他们的生命。马里逊曾经讲过一句话，神只要一个晚上就可以将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却用了40年使埃及离开以色列。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出来很容易，离开了埃及嘛，但是让他们真正的离开埃及却用了40年的时间，也就是他们的心，他们的生命要真正的离开埃及却用了40年的时间。你想想啊，他们在这个离开了埃及以后去到旷野地，在旷野地怎么样，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危险。你想想，不要说其他的，当在旷野地什么都没有，遇到了没有水喝，遇到了没有吃的东西的时候怎么样，他们就呼天喊地求神来怜悯。所以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首先想什么？我要想到以色列之前就是在埃及那个地方，他们虽然是为奴，但是呢最起码还有的吃啊，所以他们想到什么？那个地方还有蒜，还有大葱，还有土豆等等。你想想，在旷野地遇到困难的时候，想到我以前的生活。所以神知道他们现在的光景， 虽然人是离开了埃及，但是那个心呢，还是留在以前。这就是以色列人的光景。我不知道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是什么样的情况。信主以后呢，可能你受了洗，加入教会，在教会里面你唱诗啊、敬拜啊、祷告、参加团契等等，甚至你做了领袖，但是你的心有没有离开你以前的生活呢？你是不是还活在过去的那个光景里面呢？神拯救了我们，让我们脱离了旧人，我们有没有进入到那个新人的生活里面呢？所以你看到以弗所书、哥罗西书都多次的讲到说，你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这个人要完全的摆脱过去的生活，那个旧人的生活，要过一个新的生活。这就是神的心意。我们的心态、我们的语言、我们的行为有没有一个更新呢？也可能说，哎，我已经信主了很久了，我在教会里参加服事了，但是我离开了教会，礼拜天我离开了教会，离开了崇拜，回到我的家里面，回到我的公司，回到我的社会的里面，是不是还按照我以前的生活那种方式呢？这就是给我们今天这个提醒。所以首先我们有没有真正的绕道而行呢？这个绕道而行就是说，我们要摆脱我们以前的生活，过一个新的生活。所以我们信了主以后什么样？要首先要给自己定位，建立跟神的关系，认识神，认识真理，然后呢，我们有一个更新的生活。所以神让我们信主以后就要去教会。去教会的目的不是说我要参加聚会，要参加礼拜，当然这个是很重要，但是最主要就是我们认识神，认识真理，然后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的来同行，彼此的来建造，这是神的一个心意。今天我们也信了主以后，有没有真正的委身，真正的来把自己交给主，过一个新造的生活呢？在出埃及记13章17节到22节，刚才我们讲到是绕道而行，但是你看到在之后14章3到4节，这里说什么？耶和华令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什么比哈西路还有密夺和海的中间，对着巴利的喜分靠近海边安营。你看到这里面讲到什么？转回，也就是说本来应该往下走，现在又转回来。14章9节，法老的军队就在海边上靠近比哈西路，对着巴利喜分，在以色列人安营之处追上了他们。你想想，后面有追兵，前面有重兵把守，以色列人本来是可以摆脱的，可以往下走嘛，但是神故意的让他们再往回走。再往回走是什么？法老的军队就在海边追上他们。民数记33章7节，这里说他们同样的在那里安营，也是跟刚才的经文是一样的，让他们回到那个地方在那里安营。很奇怪哦，神本来已经带领他们往下走了，但是故意要把他们带回来，为什么呢？有的时候神故意让我们在人生当中绕圈子，学功课，绕道而行，就是让他们在安宁的当中学习顺从上帝的带领。有的时候我们很顺利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什么？听神的话，要委身顺从神。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遇到逆境，就像刚才我们所看到的经文，遇到了追兵，当你遇到的时候，在艰难困苦的当中要学习什么？信靠神。在艰难的当中，你相信不相信神依然的会带领你，会保守你呢？有的时候我们绕道而行，在这个当中就是要学习什么？顺从神。请记住，若不是神允许，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临到我们，因为凡事都有他的美意。第二，无论怎样，神定义要带领自己的百姓进到应许之地， 这是神的一个应许。所以你相信不相信神的应许？今天神同样的让我们在这当中学习，不要埋怨，要安静的等候，问神我当怎样做。即使走错了路，也不要埋怨，自怨自哀，相信神有他的美意。第二，一同带去，确定的应许。在出埃及记十三章十九节，这里说带去，一同带去。摩西带着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那个迦南地，因为当年约瑟曾经叫以色列人严严的起誓，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所以神就让摩西来按照那个吩咐把这个骸骨带去。这个棺柩就是一个以色列人的一个象征，一个标志。什么标志？当年约瑟他怎样离开埃及，怎样在埃及经历了神的保守看顾，虽然他被卖到埃及，被冤枉，被诬陷，坐牢，受了很多的苦，但是在这个当中看到神依然的保守带领他，让这个约瑟祝福了他自己的家族，也祝福到整个的这个民族，甚至到今天神的恩典，神的祝福会临到每一个人。所以当年被卖到那个埃及的时候，没想到这就是神的一个恩典，神的祝福。所以这个约瑟曾经对他的哥哥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神保守约瑟，也祝福了整个以色列的家，甚至预备了一个国家。这是一个什么标记？这个棺木不只是一个棺木，是一个神信实的一个印记，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标记。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标记，一同跟着我们，成为我们一生的一个标记，也成为神的一个见证呢？第三，总不离开，环绕的同行。在二十节到二十二节里面，这里讲到在白天神是什么，用云柱引领他们，夜间用火柱来光照他们。其中二十二节有说总不离开，总不离开，这是一个什么环绕的同行。首先你看到上帝来环绕着他的百姓，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带领他们，虽然在旷野什么都没有，什么都看不见，但是神用云柱来保守他们，不要让强烈的阳光把他们晒坏，晚上用火柱来光照他们，这表示神的同在，神的恩典，神的祝福。云柱火柱是一个神带领保守他们，引领他们的一个标志。神同在不是一个短暂的，而是一个长久的。神同在是每时每刻的，不是因为我们说我们听神的话神就看顾我们，我不听神的话神就什么不理我们，没有的。神时时刻刻的都光照我们，引领我们，带领我们。神今天用他的真理的灵来引领我们，所以我们需要什么？明白神的话，明白神的真理，我们从这个神的话语里面蒙他的引领、看顾、安慰、启示、劝勉、责备。这就是今天我们在属灵的道路当中有同样的恩典，这就是神依然的环绕着我们，无论我们远离神也好，软弱也好，或者我们没有听神的话也好，其实神呢都在旁边看顾我们。只要我们回转，只要我们刚强来依靠他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的祝福，神的恩典。神今天同样的会引领我们。还有这个环绕不单单他环绕我们，我们也环绕着他。这个环绕就是神不单单有云柱火柱，同时也透过会幕来作为一个标志，因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是环绕着那个会幕安营，当那个会幕 往前行的时候，以色列整个的以色列人他们跟着会幕往前走，当会幕停止的时候，他们就按照那个宗派尊族，他们就守在那个会幕的周围。神引领他的百姓，环绕他的百姓，同时也代表着他的百姓也环绕在神的四围，环绕同行。今天这个环绕同行就表示神不单单祝福以色列人，同时他的子民也对神献上他们的感恩敬拜，对神有这样的赞美。虽然这个道路是艰难的，虽然这个道路是崎岖的，有很多困难挑战，但是呢，他们相信神的保守带领，他们也愿意在这个当中来去感恩，去赞美，去荣耀上帝。所以今天神让我们同样的在各样的环境的当中，我们去学习怎么样去跟着神，也环绕着神，在神面前来荣耀，来去彰显他的恩典。今天神让我们透过我们今天的生活，透过我们所经历的，也能够去见证上帝的恩典，荣耀上帝。同样的，神也同祝福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我们在属灵的道路当中，我们有没有经历神的祝福，上帝的恩典呢？另类的道路，确定的应许，环绕的同行。良友电台在建台的初期，有三位创始人，他们按照神的一个托付，他们委身于神，他们看到在很多的地方还没有福音的时候，他们三个人一起在神面前祷告。所以其中有包曼博士，我们知道这个包曼博士他是非常委身的，愿意来去献上的。他们三个人就带了$1,000，就去到菲律宾要建电台。当时你想想，$1,000要建一个电台来讲非常的困难，但是他们就这样的来到了东方，然后他们申请要建一个电台。当时的那个官员就问他，你们要在这里建电台要有多少钱呢？他们的回答就是说，神预备。他说，你们要预备建多大功率的电台呢？他们就说大概有10,000这个功率的。但是呢，神很奇妙的借着当地的一个官员把他们的数字就改了，是无限量的那个功率。所以今到今天，我们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能力可以建我们自己的一个电台的发射的功率，这完全是神的恩典。当时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但是他们对神的那种委身，对神的那种信靠，以至于我们今天在世界各地都有不同的族类都可以听到这个福音的广播。这就是神的恩典，神的赐福。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跟随神的道路当中，我们一起来去见证神恩典。我是杨天成，愿神赐福你。再见。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醒。